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奏会帕贝亚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芳芳。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我们希望用声音替大家搭起一座劳动沟通的桥梁。天气渐渐的开始热起来嘞，有没有发现蚊子啊，虫虫开始活蹦乱飞，飞来飞去。旁旁那个家里，因为我们会买水果来吃嘛，一个不留神，我昨天吃个哈密瓜，我才去洗个手走回来，因为我哈密瓜是切一半啊，我直接吃一半，很凶猛哦，我都吃一半，但是我就没有吃饭啦，我就是想吃个水果就当一个晚餐这样子，然后吃一吃，我去洗个手再回来，马上就有那个小黑蝇耶，立刻被我啪一掌，直接让它再进入下一个轮回啊。所以其实真的是天气一热，蚊虫就会跟着来，而且温度又刚好落在25到30度，是蚊子最喜欢的温度，它是吸血活动最频繁的一个适合的气温。那么为了要避免被恼人的嗡嗡声打扰，或者是被叮咬的话，哎，朋友们，现在开始我们就要从居家环境来预防哦。如果家里你有景观阳台，或者是有种种花草这一些盆栽的话，记得一定要定期的清理花盆的底盘、排水管等地方，因为蚊子不是要一大滩水才能活，它只需要一点点水啊，小水洼，它就可以疯狂的繁殖，非常的厉害。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一定要定期的清理您的花盆、排水管，把居家环境预防做好，蚊虫就不会随时到来咯。移工快易通节目在台湾广播公司播出，台北二台 AM1188， 台中台 AM774， 这两个台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那么晚上7点到8点在我们桃园大溪台的 AM621， 新竹台的 AM1206 也都能听到哦。如果时间都没有对上没关系，请大家到 Facebook 搜寻台湾点唱机，或者您直接 Google 搜寻我们的节目名称移工快易通，都可以找到网络收听的连结。好啦，废话不多说，胖胖就赶快进入今天的劳动知识小课堂，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阿昏，你看我家阿妮休息时一直戴耳机讲电话，我怕他给诈骗，想说把他手机先收起来保管，你觉得好不？
林太太，这哪会塞，万万不可，你若是没收他手机，最高会被罚30万元，这是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我们连看都不能看。
那他工作要是分心怎么办？
你可以跟他约定工作守则，像可以约定工作时不开直播，不戴耳机，因为怕听不到阿嬷叫人，但是休息的时间你就要让人家自由使用，这个才是合法的管理方式。
哦，那我懂了。诶，对了，阿妮既然都在家，我打算叫她中午顺便帮我煮个饭，下午还想说让她去我儿子店里帮忙洗几个碗，坦白说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划算。
哎呦，你这是在踩红线
啊！
阿妮是家庭看护工，只能照顾阿嬷，指派她做许可以外的工作，被查到会被罚3到15万，甚至连请人的资格都会被废止。
虾米，洗个碗要这么贵啊？那薪水我总可以帮她扣掉服务费吧？
这个也不行，薪水要全额直接发给阿妮，不可以代扣服务费。 发薪水的时候也要给他一张中文和他母语对应的薪资明细表，这是法律规定的责任哦。
后来后来，那阿嬷晚上要是吵阿尼，他不就没得睡？
所以你要确保他每天至少有8小时的休息，如果半夜被吵醒，白天一定要让他补眠，要不然照护出意外，损失最大的还是你。
哎，没想到请个人要留意的事项这么多，幸好你今天跟我提醒。哎呦，天气这么热，要喝茶吗？
好啊，咱来去楼卡那间。守法聘雇并不难，请记住，移工的手机不没收，工作不乱派，移工的薪资要全额，休息要充足，合法管理，让您的照顾生活更安心。
听完刚才林太太跟阿胡内的广播剧，各位听友们，您是不是也觉得家里多一个人管理起来真的大有学问呢？今天庞庞要带着大家翻开这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的第二章，赶快哦，家里有没有《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如果没有的话，现在 Google 一下《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你立刻就可以找到电子档哦。有时候我们在讲课，不是讲课，分享啦，没有把自己当老师，我把自己跟各位一样，我都是当成学生，我们一起做中学，说中学知识哦，但是要有这一本电子档，您可能会听得更明白更清楚啊。如果真的来不及，或手边真的没有电子档也没关系，听庞庞讲解嘛也塞。今天要讲解的就是来自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的第二篇章。当我们移工正式进入家庭，就要从纸上谈兵进入实战的阶段。首先，三餐怎么安排，薪水怎么给，工钱怎么算，这些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如果没有搞清楚法规，也可能会变成好心变成别人觉得你在坑他哦。你的好心不见得人家领情，所以接下来庞庞我就要帮大家画重点，让我们跟家里的移工伙伴相处合法又融洽。首先，工作范围的红线大家要留意，因为家庭看护不是全能保姆，这一点最常被雇主疏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请了阿姨，她就是我家的一份子，顺便帮全家人煮饭打扫整栋楼，甚至可以去温盖小吃店帮忙洗碗，应该不要紧吧，给点加班费就好啦。庞庞要提醒大家，这绝对不行哦。这概念换作是你明明应征的是行政啊，老板叫你顺便载他小儿子上下班啊，顺便帮他小儿子煮饭，你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有给钱立马觉得很奇怪，行政专员变成了他家的保姆啊，如果没有钱你觉得更生气了，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概念，我们要回到自己身上，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样是不合适的。因为看护工的工作是照料被看护者的日常生活，这一点是不包含帮其他家人服务，所谓的专才专用。再来，也禁止外界，所谓的外界就是你绝对不可以要求你的移工，你的看护在家里照料被看护者以外，还要让他到你的工厂或者是你亲友的店里支援。即使移工愿意，即使你给了钱，不好意思，这也是违法的。再来，指派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各位，我们会被处以30,000元到150,000元的罚款，甚至被查到的话，您直接被废止聘雇许可，也就是以后你都不能再请咯，就要自己来了。所以各位雇主啊，这一份顺便的代价可不小哦。紧接着手册的第25页就有讲到关于照顾这生活照顾的责任，因为雇主我们必须妥善安排移工的三餐与住宿，尊重彼此的文化，建立互信。 像是印尼移工，他们大多都是信奉伊斯兰教，不吃猪肉的，所以斋戒月的时候，饮食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在看护到您家里，就到职的初期时，先确认这一些细节，才能有效的避免文化上的冲突。紧接着是所谓的居住空间，各位啊，我们必须提供整洁干净安全而且可以保护隐私的空间，即使跟阿嬷阿公睡同一间房，您也必须提供移工独立的床位跟置物柜，你不能跟他说叫他睡沙发哦，这样是不行的哦。最后是饮食方案，如果您的家里是不方便供餐给移工伙伴的话，建议你可以直接发伙食费，让他们自行料理，这样的话大家也都轻松，因为有一些家庭是肯定得吃猪肉的，他的习俗习惯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您可以直接给伙食费，让看护他们自行料理自己的三餐，这样你也不用觉得尴尬，看护伙伴他也觉得轻松。工作范围的红线提醒各位了，那么尊重文化的吃住方面也提醒各位了，接下来发薪水的法律学问就很重要咯，到了每个月最关键的就是发薪日，他期待你也期待，请看手册第27页，很多雇主想要帮移工理财，或者是想要扣掉所谓的中介服务费或是机票钱，这些不好意思，法律上来说这是违法的行为。全额给付讲的是什么？就是你薪资必须要按月全额直接发给看护或移工，你不能够任意代扣代缴或者是代为储蓄投资，就算他说 OK 哦，提醒各位雇主，你最好也不要 OK， 万一哪一天他反咬你一口，你是百口莫辩的哟。再来，薪资明细表也非常重要，因为保护您也保护移工伙伴，就双方都做保障，您必须要提供一份印有中文版本以及您聘请的移工的母语版本对照的薪资明细表给移工，这一份单据您自己也必须要保留5年、就保存5年，万一未来有争议，这个就是我们雇主准时发薪水的铁证，因为有一些情况是他可能回到他的母国再回头来告你，或者是他换了一个雇主他再回头来告你，哎，这个时候3年前的东西一定要留着啊，我有发薪水啊，这就是铁证，让他无话可说。最后，很多人会犯的错误，因为贪图方便哦，好心被雷劈，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觉得方便，他可能也觉得方便，但是在法律上来讲，没有方便与不方便，违法就是违法，不能扣除，不能自己代扣项目，像是中介服务费、居留证费用还是什么体检费等阿里不达的费用，这些不好意思，你都不能从他的薪资中先预扣，他要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不要帮他从薪水里面扣哦，这个是未来会有争议的，就像我讲的，未来他忽然回头要跟你说，诶，你都没有付全额给我，那你也是百口莫辩，即便你说我是为了代扣这些啊，有跟他讲好，他只要说我没有听你这样讲过啊，哦，那你基本上就是违法了。好心不能用在工作上，工作上还是要讲求实际跟效率，以及我们常说的，哎呀，一板一眼，但有时候一板一眼才是保护自己的最佳利器哦。最后的最后，我们要来聊聊工时的安排，因为合理的工时与休息，照护才有品质。家事移工虽然不适用劳基法，但是不好意思，劳动契约当中是有约定休息时间的哟，例如8小时的休息安排，因为您必须要确保您的伙伴每天至少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不然您就是违法。再来，例假 日的安排也必须要给，每周应该要给予至少一天的例假日。如果您真的很需要他加班，您也必须征得这一位移工伙伴的同意，而且你要支付额外的加班费。您可能会说啊，我工作的地方都没有给加班费，那是他没水准，好不好？他没水准做他的事啊，你如果想要投诉那你就去投诉，但是相对来讲我们不要当没水准的人啊，这一点很重要。别人怎么做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合法守法，扪心自问不理亏，那个是我们的担当，这样的人才有福报。哎呀，乱凹别人，想凹别人的通常都不会有福报。而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啊，他吃得好过得好，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代会不会吃得好过得好？搞不好他下一代得了起啊，那嘛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各位听友们，不要把我们的经验套用在别人的经验身上。例假日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对方加班，一就要征得他同意，二您必须要支付额外的加班费，加班费就是月薪除以30日来做计算。那如果您对计算上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当然也可以拨打1955来做咨询询问。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夜间补眠这件事，如果移工伙伴他晚上需要起来帮阿嬷翻身拍痰中断他的睡眠的话，建议你白天必须要帮他安排午休，以免他晚上精神不济发生照护上的疏失。听完今天庞庞为各位讲解的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的第二章，是不是发现只要我们掌握尊重与透明化这两个重点，并且能够将心比心，换个立场想的话，聘雇关系其实就能够长长久久啊。这一本家事移工雇主协助手册是每一个申请照护的家庭雇主们，你们都应该要备有一份的宝典哦，哈，这个是今年最新编印的手册。没有纸本的朋友没关系，现在可以就上我们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官网下载，电子版本最方便，随时手机滑手机翻，手册里的外部连结点一下也能够立刻到达你要咨询的所在，阿狗各国语言的薪资范本都能够下载。我们在聘雇移工的道路上，如果能够掌握法律的红线，照顾生活才能安心合法，没烦恼没争议，就算有争议你也站得住脚啊！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来的伙伴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跟状态，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让自己在各种争议方面都随时能站得住脚，这就是这本手册诞生的最大用意咯，希望能对大家在照护聘雇上有所帮助哦。接下来要来分享重点政策哦，各位，你是工厂的头家，还是在家里照顾长辈的雇主呢？是不是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头痛的问题？好不容易工作培养了几年，很有默契的优秀移工伙伴，按勾他的工作年限到了，我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他们回国啊，重新找人不仅要花时间重新适应技术，又还要从头教一次，实在好可惜。劳动部当然就听到了大家的心声，所以推出这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政策，只要您的外籍移工伙伴在台湾工作满一定的年限，具备熟练的技术，而且符合薪资与语言的条件，就可以申请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转任之后有没有什么好处？当然有。第一，他就没有在台湾工作年限的限制，他可以长久的留下来帮忙您。第二，雇主也不需要再缴纳就业安定费，这不仅解决了产业缺工、长照人力的问题，也能够把资深的技术与深厚的情感继续留下来，劳雇双方都能够各有所需。 新闻就有提到，像是知名的科技大厂和指标性的纺织产业啊，庞庞就不要讲名字咯，都已经透过这个方案成功留住了几十位资深优秀的外籍同事，甚至有人还晋升成了产线的科长。不止产业受惠啊，受福的家庭也鹅肉呢。像是有一位吕先生，他为了要照顾高龄的母亲，就透过劳动部的协助，把在台湾工作14年、中文流利又贴心的印尼籍移工，成功转任为中阶的家庭看护工。吕先生非常高兴哦，因为对他来讲，有了资深的看护继续留下来照顾他的母亲，全家人都能觉得放心，因为比起你新引进要重新再训练一遍，资深的移工对于吕先生来说才是更为需要的。截至目前，全台湾已经成功留用了超过7万名优秀的外籍人才哦。听到这，我想大家应该会问，好像听起来不错呢，啊，不过申请手续会不会很复杂呀？放心，劳动部也特别成立了移工留才久用的服务中心，它提供全方位的单一窗口服务，从申办的咨询、专人的追踪、问题的排除到加速的审查，全程都有专人一对一的辅导，让您在申办上是快速又安心，也不会脱节。因为有时候不同的窗口，这个不同流程找不同窗口，好像这样听起来容易有断层，现在不会，它就是专人一对一的辅导，咨询上面更为有效率。有兴趣的听友们，或者是您现在也有点苦恼，正在忧愁烦忧啊，我家好像也面临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上网搜寻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就可以到他们的官网，或者拿起电话拨打我一直在强调的专线1955。1955打进去之后，留意两个，因为它会有要你先拨几号再拨几号啊，记得先按一啊，他听完巴拉巴拉巴拉，你再按四啊，总之芝麻开门的密码就是1955，然后按一，然后再按四，你就可以成功询问到相关的照护服务了。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服务专线，这个专线03659-1996 03659-1996。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各种疑难杂症，保证让你问到无话可说。啊，庞庞过度自信了，把这个压力留给了这一些厉害的服务人员啊，他们都是专业的，所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他们做咨询，让我们优秀的移工变成核心的专业人才。劳动部跟各位雇主一起来留住外籍好帮手。
Chill with the 音乐 Minding my own biz 一直听见旁边那个人跟我 talking 一直跟我聊我没兴趣的话题 Fucking please Can you leave me alone Let me be 拜托你不要一直念我像个蜘蛛王 Come on this is my song 人都还没进入的状况 Can you not kill my vibe 刚刚才 arrive 已经不想回来先脱离 Hoping that you leave here Way before me 如果我的表情还没说明 Sorry gotta go 因为对你过敏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所以别装傻 You do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不想再给你相处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拜托别靠这么Drink now I'm thinking 气死也没那么生气 Yeah she's a 内心的问题所以多买几个回去
But it's too late now, maybe. Feeling kind of crazy, 一定不对劲。忽然聊起来，以为跟别人在 vibe， 结果也都离开。Maybe that's what it's like. Ah, karma, karma， 上帝站在上面笑我，但又没有办法教我。Cause I'm too faded now， 不知道说的话 way too honest。对镜子笑，一直聊。God, this shit's ironic.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所以别装傻 ，You do.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不想再跟你相处。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拜托别靠这么近，一直跟我聊不停，能不能够就冷静，冷静。
主任，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好，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剖析一个猖獗的诈骗手法——上门取款。首先是假投资，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之后就会跟被害人相约取款，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之后，并且交付收据。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啊，最终都血本无归。
那请问主任，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要小心的啊？
还有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必须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之后就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扬称是助理，上门来跟被害人取款，并且交付地检署或法院的伪造公文。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
主任，那有什么要提醒现在的年轻朋友呢？
唉，在侦办这么多的车手案件当中啊，很多年轻朋友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只是负责提款而已，但其实这些低劳务高报酬的工作往往都隐藏着陷阱。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用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刚刚我们把劳动的政策讨好的听完学习完毕之后，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东南亚的一些国际新闻概览吧。首先我们先来瞧瞧印尼最近有什么新时事。第一个焦点，第一季经济成长的部分哦，印尼统计局他们在五月初公布了最新的数据，他们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来到了 5.61%， 这个数字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5.3%， 而且还创下了印尼近三年来最快的增速。这股动能主要可能是来自于刚过去不久的开斋节所带动的强劲内需消费啊。当然在一片看好的经济数据背后，印尼的观光产业最近可能又要稍微吹冷风咯。应该整个东南亚啦，只要您是观光产业，基本上都要吹一阵冷风了，因为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国际航班就变成要取消，要不然改道，那么油价也随之飙涨。那油价飙涨了之后，是不是机票就要涨？所以来自中东、欧洲跟美国的西方游客就大幅的减少。平常我花个3万可以去玩，结果现在我要花4-5万啊，那我的荷包就要想一想了，这是人之常情嘛。对于巴厘岛这种国际度假胜地的旅游收入，就造成了他们不小的冲击。面对国际局势的黑天鹅，印尼政府也没有坐以待毙，为了要让全球的旅客更安心，所以旅游部也正式宣布推出2026的旅游安全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就是要全面强化全球观光景点的安全标准、人员培训以及紧急的应变能力。 一讲到观光，是不是首当其冲就是所谓的巴厘岛？没错，现在他们也正在经历一场华丽的转型。过去我们去巴厘岛就是去 enjoy， 去派对，去海滩啊，去 villa 这一些，好像就是要热闹喧嚣，喝个不醉不归。但是2026年巴厘岛的核心策略是永续旅游，哎呀，大不同哦。他们现在大力的推动结合在地有机农业的美食旅游，还有强调生态奢华与身心灵养生的一个 wellness 体验，就是环保又健康的高级奢华享受。当地政府希望透过提高这个旅游的质量、品质跟安全，来吸引更多亚洲与印尼国内的高消费客群，好分散国际政治带来的各种风险。刚刚庞庞是不是讲到一个 wellness 体验？ well 就是 wellness， 这个体验庞庞在家嘛分享一下。我也是因为找这些时事，哎，正式的去了解这一个单词，指的是我们全人的健康跟身心灵疗愈的过程。它不是传统说哎呀你不生病，或者是单纯的你去做重训 training 这样保持健康哦，不是。它是要结合我们生理、心理、社交、环境这些层面，来去追求内外平衡、压力释放、自我探索的完整健康体验。听起来好复杂哦，好像就是个行销话术，对不对？我也觉得是为了行销而衍生出来的一个体验啦。但就像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是一样的概念哦。但 anyway， 这个就是现在讲求的嘛。有时候人就是过得太过文明，有没有？忽然哎，很想体验原始的生活，回到那个以前没有科技的时代，来享受身心灵的洗涤。我们人就是这么的复杂，哎，钱没地方用，没有，哎，但钱用在自己身上当然都是好事，好不好？所以常见的 wellness， 我刚才讲的这一种全身心体验有哪些类型？最常遇到的应该各位常常会看到什么养生度假啦。养生度假就是透过瑜伽、冥想、排毒饮食或自然疗愈，让身心重启开机的一种套装行程。你可能住在 villa， 但你会安排瑜伽课、冥想课，给你的这些饮食都是排毒的高级餐点，让你在大自然的体验中进行养生度假。还有那个身心工作坊，就是以自我探索为核心的课程，像呼吸法的训练，或者是有没有那种送波音疗，有没有噔噔，你们大家看短影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这一类的影片，还有表达性艺术治疗等等，这个就比较专业啊。紧接着户外跟自然连结，可能大家也比较常见，像是森林疗愈法、户外健行，透过亲近大自然来达到减压跟情绪的沉淀。最后还有一种叫夜间养生，专注于晚上的放松仪式。因为通常我们都是白天上班，压力可能晚上无处释放，像夜间的瑜伽、芳香的疗法或睡前的冥想，来提升睡眠品质。所以在巴厘岛当中有很多是所谓的夜间瑜伽的那个体验，或者是夜间的按摩啊，芳香的疗法按摩，很多很多，他们很流行按摩这一类的，来提升顾客回到饭店后可以有效的享受好的睡眠品质。所以 wellness 体验这个的核心是在于我们向内探索以及生活品质的提升作为一个宗旨，期望透过度假，不管去巴厘岛还是去哪里参加活动，让各位在体验结束后不仅身体感到放松，心理跟精神上的层面也能获得舒压与充实。 所以这跟去健身房纯重训、哦、上那个 body combat 上 body gen 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哦，所以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哎呦，最近流行的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追求身心灵健康的方式。从亮眼的 Q1 经济数据到巴厘岛的永续旅游转型，我们都能够看到今年的印尼正在用灵活的策略来迎接观光旅游的改革时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移到菲律宾跟泰国吧。如果最近各位正在规划下半年或明年的海岛度假或跨国旅行的话，接下来这两则新闻庞庞一定要分享给各位了。爱吃的朋友们还有老饕们要注意，首先国际美食界有一件大事，根据米其林指南最新评选，菲律宾被正式评选为2026年全球最令人期待的美食目的地之一哦，这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这是米其林指南第一次正式进入菲律宾。在今年的评选当中，米其林密探他们在首都马尼拉周边以及度假胜地宿务总共挖出了超过100家的宝藏美食，这里面包括了一家摘下了二星，有8家则获得了一星评鉴，还有25家高 CP 值的必比登推荐餐厅。哇塞，第一次进场直接有一家摘下二星米其林，蛮厉害的诶。菲律宾这一次是跟意大利、土耳其、中国等15个美食大国一起并列入选，显示出他们国际精致餐饮界对于菲律宾料理的极高重视。过去大家提到菲律宾料理会想到什么？我们可能只会想到经典的烤猪肉啊、酸汤或是国民炖肉。坦白说，庞庞还真的只知道烤猪肉，其他都不太清楚，因为菲律宾的料理在台湾其实真的也不常见。现在呢，当地他们有越来越多融合了西班牙、大陆和在地风土的创意料理，让全球饕客眼睛都为之一亮呢。哦，庞庞越讲也越兴奋，有没有感受到我好像有点肚子饿了，所以口气特别的亢奋哈。菲律宾观光部他们也表示，这一项殊荣肯定能在今年大力推动当地的美食观光，所以想要品尝到底又具备国际星级水准的东南亚美食，2026或2027年适合各位把菲律宾排进您的美食行程咯。享受完美食，下一个焦点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台湾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国家 Thailand 泰国。近期计划要去泰国玩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个是攸关荷包的新政策，各位一定要特别关注跟留意，因为根据泰国公共卫生部在五月初的最新发言，他们泰国政府目前正在积极研议一项新制度，那就是最快可能从2026的不知道哪一个月开始，对所有入境的外国游客实施强制健康保险。为什么突然要实施这个政策？因为官方透露，主要是因为近年外国游客在泰国发生意外或生病住院的比例增高，暗沟很多游客都没有买保险，最后他缴不出医药费，直接拍拍屁股走人，这也导致泰国当地的公立医院产生了庞大的呆账，严重增加了泰国公共医疗体系的负担啊。庞庞不知道缴不出医药费还可以直接拍屁股走人哦，医院都不能强迫他强留他哦，这的确似乎会造成医疗体系的负担，没错啦。但是目前详细的保费要收多少，保障涵盖哪些内容，以及确切的实施时间表，他们泰国政府当地都还在讨论当中。他们也强调，保费一定会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绝对不希望影响泰国的观光吸引力。不过庞庞还需要在这里贴心提醒各位听友，你们近期如果要去泰国玩，出发之前一定要确认最新的入境规定， 而且最好自己要先主动买好医疗险与意外险，来保障自己玩的安心哦。哦，因为这样听起来表示在泰国你很容易发生意外或生病住院呢，是不是什么样的环节出了问题，导致旅客很容易生病住院跟发生意外啊？而且泰国政府相信他们也要很头痛的是，万一出了这一项政策，会不会导致他们旅客瞬间减少，就宁愿不来你泰国玩，我去你隔壁的印尼，去你隔壁的越南玩这个对于泰国政府来说都是一大考验哦。今天从印尼的经济到菲律宾的米其林美食，还有聊到泰国最新的旅游保险趋势，希望我的家乡我的情为各位带来东南亚的焦点观察，都能帮大家有效充实我们的国际视野跟生活心知哦。公丢家熊熬熊熬，大家最期待，我自己本人最期待的还是要来听歌啦，东南亚的歌曲。今天我们要来听谁的歌？我们就顺水推舟，直接来听泰国歌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如果您是泰国音乐的粉丝，一定会跟着跳起来。如果您没有听过，等一下您应该也会被它超魔性的节奏瞬间洗脑。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泰国流行乐坛永远的国民歌手P-Bir， 我这样念完是不是很想打我？是 Bir 哥哥，好像听说在泰国很多人都这样子念他哦。他叫做 Bir Tong Chai， 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 Bir Tong Chai 的名字。他不仅是唱片销量破千万张的纪录保持人，更是目前在泰国无可取代的天王。庞庞今天要分享的是2002年他推出了一首轰动全泰国的神曲，叫做《反宅》，意思就是亲爱的亲爱的。这首歌当年有多疯狂，他收录在 Bir 当年的专辑里面，这一张唱片在泰国本土就卖超过500万张，直接刷新纪录，成为东南亚音乐史上最畅销的专辑之一。那他本人呢，所有的唱片加起来哦，也突破了2500万张。回头来讲讲《访宅》这首歌，融合了泰国的流行舞曲，也破天荒的把泰国的北边、中边、南边、东北边四个区域的方言跟传统民谣元素通通给他抡在一起。当年他更邀请了四位不同风格的顶尖女歌手同台对唱，好，这个噱头一出来，直接引爆他们整个泰国的跳舞风潮。大街小巷的夜市、学校的舞会、夜店、泼水节庆典，只要音乐一放，全场一定是一起唱一起跳。因为这首歌不仅展现他们泰国本土自己多元文化的魅力，更奠定了 P-Bir 他在乐坛的传奇地位，所以这首歌举足轻重，等一下听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能成为屹立不摇的神曲了。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跟着全泰国的欢乐节奏来回味一下当年的超级国民神曲 Bir Tong Chai 的 Phan Jai。
มาแล้วจ้ะยืนอยู่แล้วนะ ่อล่วงรอคัดเจ้าพลวันบ่กริ่งบ่บอกหักนักเนื้อไผหักจับนักแม่เอ๋ย
กำลังอายังน้ำไหลเที่ยวต้องบ่อยากคล้องเกี่ยวคนหลายใจ
กุจี้ฟาดาที่ก็มีฮื้อน่ะ
น่าจะอยากจะได้กุมใจแต่ใจ
จุ๊บเบเบ้อ่ะจุ๊บตาลาลาจุ๊บเบเบ้อ่ะจุ๊บตาลาลาจุ๊บเบเบ้อ่ะจุ๊บตาลาลาจุ๊บเบเ
บ้อ่ะแฟนจ้าฉันมาแล้วจ้ายืนอยู่แล้วนะขยับมาใกล้ๆแฟนจ้าเราเป็นเนื้อคู่รักจริงไหมคู่โอ้แม่ยอดชูแฟนจ้าฉันมาแล้วจ้ายืนอยู่แล้วนะขยับมาใกล้ๆแฟนจ้าเราเป็นเนื้อคู่รักจริงไหมคู่โอ้แม่ยอดชู
พี่ไม่ใช่ว่าเป็นคนที่แรงไปเรื่อยมีเม็ดเป็นควบกันจริงแต่พี่เป็นคนไม่กี่วอกพี่เป็นคนรักเดียวใจเดียวถ้าไม่เชื่อไปดูเสื้อกี่ลิงถ้าไม่จริงไปดูลิงขี่เสื้อ
พี่ไม่ต้องมาอ้างลิงอ้างเสื้อหรอกไม่ต้องอ้างเสื้ออ้างลิงถ้าหลักกันจริงก็เล่นให้มันฉับฉับพี่เต๋อพี
่ฉันเลือกพี่เดินน้องเอ้ยมันร้อยมาร์กเลยเนอะ
ข
ี
่ฮอปเบเบ้ขี่ฮอปตาลาลาขี่ฮอปเบเบ้ขี่ฮอปตาลาลาขี่ฮอปเบเบ้ขี่ฮอปตาลาลาขี่ฮอปเบเบ้ไอ
้แฟนจ้าฉันมาแล้วจ้ายืนอยู่แล้วขยับมาใกล้ๆแฟนจ้าเราเป็นเนื้อคู่รักจริงไหมปูโอ้แม่ยอดชูแฟนจ้าฉันมาแล้วจ้ายืนอยู่แล้วนะขยับมาใกล้ๆแฟนจ้าเราเป็นเนื้อคู่รักจริงไหมปูโอ้แม่ยอดชู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小百科。如果您现在依然屹立不摇的在听，芳芳真的感谢你哦，好不好？今天先来聊聊来自 LINE at 疑点通小心汉他病毒症候群的宣导。近期新增了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确诊病例，出现了发烧、头痛、食欲不振跟拉肚子等症状后，他就医确诊了。汉他病毒是由鼠类传播的人畜共通传染病。我们人类如果吸入或接触到被鼠类排泄物污染的灰尘或物品，或者被老鼠咬伤，都可能感染病毒。各位，这个鼠不是只有外面的老鼠哈，您家的什么仓鼠、什么鼠，黑龙是鼠，它的排泄物都可能会污染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只有外面的老鼠可怕。如果你家里有养宠物鼠，也一定要特别留意。为了降低感染风险，请做好防鼠措施。一、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外食外漏。二、封堵墙洞以及老鼠可能进入的通道。三、厨余跟垃圾请妥善处理，不要让老鼠找到它。如果有发现相关的鼠疫风险，请拨打防疫专线，就不是1955咯，它是1922。
那当然，我的听友们，如果您是雇主，也可以提醒你的外籍伙伴，想要通译服务的话，就拨打1955专线，一样也可以通报相关鼠疫的风险。虽然我觉得老鼠之乱乱的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本身没有很害怕老鼠，基本上只要店家有定期消毒，投那个老鼠药这些，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还是源自于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卫生公共安全啊。很多店家啊，我自己看我都觉得摇摇头哦，他那个汤汁啊，那个厨余啊，那些啊，真的有的比较不 OK， 他就给你倒水沟。没有人看，也没有人检举哦，所以现在提醒各位听友，你要看到有那些不良的这个摊贩啊，或店家，把那些厨余还是肮脏的水都没有处理好，就直接往水沟里倒的话，你也不要去跟他争论，直接拍照、录影、通报检举就可以了哦，这都是不合法的哦，好不好？提醒各位。还是简单来讲讲汉他病毒症候群是什么？它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在我们自然界的传播宿主是鼠类等啮齿类动物。我们人类呢，吸入或接触遭带有汉他病毒鼠类排泄物或分泌物污染的，不管是尘土、物体，或被带有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咬伤的话，我们就有感染汉他病毒的风险。此外，在处理或捕捉啮齿类动物，进入密闭不通风的房屋或车辆，或者是有明显老鼠出没的仓库等环境，也会增加感染风险。那么感染这个汉他病毒会出现什么状况？首先，一，汉他病毒出血热病肾症候群，典型的症状是发高烧、下背很痛、皮肤或黏膜出血，以及肾脏的功能异常等等。它会有发烧期，接下来血压低，就有低血压期，还有寡尿期，就是尿不出来，尿很少，又会有多尿期，最后有恢复期，这个时期会有相互重叠的情形哦。致死率大概是5%到15%，大部分死亡案例都是出现在什么时候？中间，所谓的低血压跟寡尿期，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那么第二种状况会是什么？汉他病毒肺症候群，刚才是肾，现在是肺，典型症状一样有发烧，但就有肌肉很痛，肠胃不舒服，会一直咳嗽或呼吸急促，后续可能会导致呼吸窘迫跟低血压，就是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依照病程，我们可以区分为发烧期、心肺期跟恢复期。这个致死率比较高，因为跟肺有相关的，其实致死率都有一定的 percentage， 高达了35%到50%，存活者大多都能够恢复健康，那么少数的个案则会有肺功能缺损的后遗症，所以汉他病毒还是很毒的哦，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65岁以上的老人，具有慢性病史或糖尿病史、心肺肝肾的疾病炎、免疫力差的人，都属于汉他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诊断。台湾奇美医院的加护医学部主治医师陈医师，他在自己的脸书也发文提醒，防范鼠媒疾病的关键并非防止被咬，其实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很难辨认出来有没有被老鼠尿过。易开罐饮料如果存放在仓库或环境不干净的地方，遭带有汉他病毒的老鼠尿尿后或是大便后的污染，直接对嘴饮用，这也会有感染风险哦。因为很多人一开罐饮料买来直接喝，有没有？或买回家直接放在食物柜或冰箱。陈医师就建议，易开罐的饮料饮用前，一定要先把罐口擦干净。 我们人类是汉他病毒容易感染的族群，目前已经有一些病例传出，但是感染之后临床表现严重程度是视个人的免疫力、感染病毒的类型等因素所影响，所以大家千万不用太恐慌，做好环境的清洁其实更重要。如果疑似感染，不要轻忽，尽快就医，并且就诊时主动告知医师你相关的动物接触史，尤其是家里有养老鼠的朋友们，以及旅游史等讯息，及时获得妥善的治疗，就能够保各位一命哦。很快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如果今天的内容来不及记下来，想再回味一遍的话，欢迎 Google 搜寻移工快易通五个字，您就能够找到网络连结咯，又或者到我们的 FB 粉丝团台湾点唱机搜寻节目播客连结，精彩的内容都能够重新再收听。针对移工聘雇或是管理上有任何问题，记得可以拨打1955劳工咨询专线，或加入 LINE at 移点通，最新资讯一手掌握，生活大小事都免烦恼哦。移工快易通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主持人芳芳，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
是最对。过了